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乱世宗谱，就是撒母耳。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上第三章的一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先知撒母耳的兴起。起初他是一个在神殿里头打杂的孩童，就像你们当中在教会里头帮忙洗碗帮忙清洁的年轻人，还乳臭未干。但是到了第三章的末了，他就成了以色列家喻户晓的先知了。起初他默默无闻，鲜为人知，但是到最后他名声远播，尽人皆知，成了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正如我们刚刚读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第三章说的，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就是从最北边的大臣到最南方的重镇，大江南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二十一节，耶和华又在示罗，就是神的殿里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就是神的话，传遍以色列地。好，到了第三章的末了，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撒母耳传遍了以色列全地。正如哈该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的，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哇，我们看到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神的话语传遍了，神的百姓复兴了，何等的兴旺，何等的蒙福。但是在第三章一开头，我们却看到一副凄凉萧条缺乏的景象。好，请问了，以色列国是如何从起初的绝望灰暗进入到那末了的光明与盼望呢？是谁带来的这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大复兴呢？是谁带来的大复兴大改变？不是撒母耳，而是上帝耶和华。是他，他兴起了撒母耳，成为那乱世的忠臣，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就是撒母耳蒙召做先知之前的乱世的光景，有三点啊。第一，那时神的言语稀少。三章一节，我们读，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好，注意默示啊，英文可以翻译做 visions， 就是意象，不是今天灵恩派讲的那些异梦啊异象啊这类神秘的经历啊，而是从神而来的启示 revelation from God， 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好，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换言之呢，当时的老百姓听不见神的道，所以他不明白神的律法，不明白神的旨意。本来祭司应当教导神的律法，应当传授神的话语，正如马拉基书二章七节说的，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 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当时的大祭司记得是谁吗？以利。老以利却不尽本分，他的两个儿子更是玩忽职守，无恶不作。所以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老百姓听不见神的道，就像今天21世纪一样，虽然很多人上教会做礼拜，但是几乎听不见神的道。教会里头不是在讲道，而是在娱乐，偏离神的道，听不见神的道。你记得马太福音4章4节，主耶稣说，经上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是我们的精神粮食，没有了神的道，我们里面就没有力量。阿摩斯8章11节，主耶和华说，我们一起读，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好，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就不给他们他的话听。这就是神所命定的饥荒，不是物质的，不是面包，不是粮食，而是灵里的饥荒。他们听不见神的道，这也是当时以色列的境况。记得那是什么时代啊？撒母耳士师时代的末期。士师时代的特征是什么？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正如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异象可以翻译作末世，就是 vision， 您就放肆，就乱来，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好，既然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就把他的末世，把他的话语给收回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听不见神道，神的言语稀少，百姓也流离失所，一片混乱，您就放肆。好，这是那乱世的第一个光景，神的言语稀少。我们再看第二个乱世的光景，就是神的仆人迷糊。我们读第二节，同声读。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好，这里啊，我相信圣灵借着以利身体的沉睡，借着他眼睛的昏花，在暗示他灵里面的糊涂，里面糊涂啊！不单他肉眼看不清，他灵眼也看不清；不单他肉体沉睡疲乏，他心里也沉睡。啊，就是怎么样？这不是灵异解经啊，而是圣经很明显的暗示。这个老以利真是个老糊涂，因为他宠爱他儿子过于尊重主，他本末倒置，他主次颠倒。你记得当他看到撒母耳的妈妈谁啊？哈那在店里头恳切的祷告，他还以为他在干什么，喝醉酒了。老以利冤枉好人，善恶不分，糊涂了。而后来啊，神呼召撒母耳，那童子就3次跑去找以利，哎，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说，你回去吧，不是我叫你。好，直到第几次啊？第3次，老以利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耶和华在呼召撒母耳。 小萨母尔一时不明白，有情可原，他还年轻嘛。但是老以利反应迟钝，就无可推诿了。因为老以利他是以色列的大祭司，他是最高的属灵领袖，如果连他都糊涂了，灵里头都看不清了，那老百姓就更可怜更可悲了，更糊涂了。哦，这是第二个乱世的光景，神的仆人迷糊，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好，还有第三个乱世的光景，就是神的灯光暗淡。我们读第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好，这个灯啊，神的灯指的就是圣所里面的金灯台。出埃及记二七章说到，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祭司，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叫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所以祭司有责任从早到晚经理这灯，常常加油加油加油，好使那个灯火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是点燃着，永不熄灭。但是如今老以利和他的儿子们这些祭司却失职了，所以殿里灯火暗淡，随时都要熄灭，好危险。我请问呢，这个殿里的灯火灯光代表什么？灯光代表什么？教会的见证。你记得启示录那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人子是谁啊？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又说你们基督徒你们也是世界的光，但是他是太阳光，而我们是月亮光，他是光的源头，光的本体，我们是光的镜子，光的反射。他要我们为他做见证，反映他的荣光，来光照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如今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已经奄奄一息了，快要灭掉了。好，请问了，为什么在这里会提到殿内的约柜呢？为什么要提到约柜？你记得神的约柜里面放的是什么？哎，最重要的是神的律法十诫法版。王上八章九节说到，找到了所罗门的时代，约柜里头唯有两块石板，就是摩西的石板十诫，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约柜里头有神的律法。然而如今就是撒母耳蒙召之前，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约柜，有神的律法，有神的灯台，有神的帐幕，有神的祭司，他们有一切外表的宗教形式、宗教活动、宗教礼仪，但是他们只是徒有虚表而已。外表有律法，里面没有律法，因为祭司已经违背神的律法了，百姓更是大大放肆，偏行己路，个人任意而为，无法无天了。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失了敬虔的实意。这就是那乱世的光景，记得吗？有三点，哪三点？第一，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第二，神的仆人迷糊，眼目昏花；第三，神的灯火暗淡，即将熄灭。哇，那是何等的混乱，何等黑暗的世代啊！好，请问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的光景与当时的时代，就是撒母耳蒙召之前的时代比起来，有没有两样？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感谢主，在那一个乱世，神兴起了一位宗仆，就是撒母耳，又借着先知撒母耳把他的话语传遍了以色列全地，使那个江残的灯火又一次死灰复燃了。好，看了第一个段落乱世的光景，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就是四到十节宗仆的蒙召。我们再重申读四到十节宗仆的蒙召。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终于撒母耳听见而且回应了神的呼召。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有三点。第一，这是神主动的呼召，神主动的呼召撒母耳，不是撒母耳去寻找神啊，神啊你在哪里，我要为你去传道，不是的，也不是撒母耳毛遂自荐自告奋勇，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的，相反的是神，不是撒母耳，是神主动的呼唤他，撒母耳，撒母耳，一次又一次，撒母耳，撒母耳，神主动的呼唤。正如亚当在伊甸园里头，他犯了罪，吃了禁果，满脸羞愧，他只能够本能的躲起来藏起来，亚当不会去找神，神啊你在哪里，不会的。但是感谢主，神主动的来寻找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如果神不采取主动不去找他，人就完了，人就没救了，因为堕落犯罪的人性不会自己自动的去寻求神的。正如罗马书三章十节说的，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神的话太清楚了，包括撒母耳在内，也包括你，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会去主动的寻求神。所以今天很多人啊，你一次次邀请他们来教会听福音，来呀来呀，他总是哎呀我太忙了，总是拒绝，总是推脱，总是找借口，我有空一定来呀，到时候又不来。你给他书看他放在一边，你给他碟听他没兴趣，为什么？因为经上记得说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但是你说我知道有些人很虔诚啊，你说他们主动要找教会啊，他们主动要信耶稣啊，我告诉你啊，在他们发热心之先，神早已经在他们心中动了善功了，神采取第一步， 正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不要成就他的美意。这第一步总是神先踏出来的，不是我们，他先寻找我们，我们才会寻求他，他先感动我们，我们才会愿意来教会来听道。如果神不采取主动，我们就会永远沉溺在罪中，永远不能自拔。感谢主，正如罗马书第五章六节说的，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不能自拔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感谢神主动的大爱，要不然我们就都没救了。所以我们得救不是我们自己拣选他，乃是他先拣选了我们。我再说一次，我们得救是谁拣选谁啊？谁先？他先拣选我们，我们才会决志信主拣选他。今天有人教导啊，哦，因为我们拣选神，所以神才拣选我们，对不对？这样的教导恰恰与圣经背道而驰。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主耶稣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白纸黑字太清楚了，神先拣选我们，我们才会拣选他。不要本末倒置了。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是主动的，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才会爱他，他先恩待我们，我们才会寻求他，他先吸引我们，我们才会跟随他，他先呼召我们，我们才会决志，才会信主，才能够蒙恩，才能够得救。神永远是主动的，他先，他第一个。正如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的，我们一起读，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哇，不可思议啊，这个救恩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就在基督里老早就赐给我们的。他救我们，他召我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行得好，不是我们素质高，不是我们寻求他，乃是按照他的意志，按照他的恩典，他寻求我们，他拣选我们，他怜悯我们。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约拿书二章九节，救恩出于他，他是主动的，他要选谁成为他的儿女，他就选谁，他有主权。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他不吸引你就来不了。六十五节耶稣又说了，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神赐给你，神给你恩典，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一切都是出于恩典，要不是神主动施恩给我们，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没有人会成为基督徒，没有人能得救，一切都是他主动的恩典，按照他的意志和恩典，他拣选我们。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我们一起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没有人能够自夸。还有你看， 因为我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啊，所以我信主了。因为我寻求神啊，我就祷告了。因为我拣选神啊，所以我就得救了。你看是我，不，早在你寻求神之前，神早就预定你得救了。早在你拣选他之先，你觉知你信主，你拣选他之前，甚至在万古之先，他就早就拣选你了。正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老早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感谢神主动的呼召。我们再看第二点，不仅是主动的，而且是耐性的。神耐性的呼召，神不但主动呼召撒母耳，而且更耐性的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撒母耳，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就放弃了，像棒球比赛啊，三棒子打不到出局，完蛋，没机会破。神大有忍耐，他不断的呼召，直到撒母耳回应为止。若不是神耐性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他，撒母耳不可能认识神的。同样的，弟兄姊妹，神对你对我也是大有耐性，他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方法不断的呼召我们。也许他借着疾病，哎呦病了，想想人生短暂，或者借着车祸，咚，以后差点死里逃生了，我要想一想了，赶快来教会了，或借911，或借着这个地震，借着亲人的过世啊，我这个年纪轻轻就死了，哎呀，想到我，或者借着讲台的信息，礼拜五的布道会，借着朋友传福音给你，他千方百计的呼召我们，一次次的呼召我们，孜孜不倦的呼召我们，苦口婆心的呼召，要信啊！但是往往，我们也像撒母耳童年起初一样，我们也是反应迟钝。神呼召他，撒母耳，他没有认出来这是神的声音，还以为是人的声音，以为是以利在呼唤他。我们以为是碰巧，哎，这个意外，这个事情，这个地震，以为是偶然，以为是意外，以为是自然现象嘛？是以为人在给我们传福音，人在给我们讲道，人在邀请我们吗？我们没有认出来，那是神从天上而来的呼召。我没有认出来，是神的慈山在呼唤我们回改来认识他。真是感谢主，他那不弃不离的大爱，他那穷追不舍的恩典，他那高深莫测的忍耐，终于赢得了我们的心。感谢神耐性的呼召，终日不醉，跟随我，耐心的呼召。弟兄姊妹，小心哦，千万不要藐视他的恩召，不要藐视神的忍耐，不要说，哎，反正神是慈爱的嘛，他大有耐性嘛，我慢慢来啊，神会忍耐的，小心哦，不要藐视他。正如罗马书第二章说的，我们一起读，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出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尽管神大有恩慈，大有怜悯，大有忍耐，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神，他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他脾气好，我们就欺负他，我们得寸进尺，哎呀，神有忍耐吗？我等等吗？慢慢来吗？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硬着心肠拒绝他的恩召，
坚决不肯悔改的话，那么他公义的审判必要临到那刚硬不悔改的人。因为神是可敬可畏的，他是轻慢不得的。一个神的仆人啊 Dr. Paisley 讲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 Dr. Paisley 在英国布道，他的传福音一连讲了好几个礼拜，每次他都看到台下有一个年轻的小女孩，他听到聚精会神，哎呀，听了就泪流满面，深受感动。你从他的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圣灵正在他心中深深的动善功，在吸引他。但是每一次呢 Dr. Paisley 说你要信主啊，他总说我等一等，我再看看，他迟迟不肯觉知，迟迟不肯受洗，我再等，我再等等。最后一次 Dr. Paisley 传福音，他注意到那个女孩还坐在下面，跟以往从前截然不同了。他非常正经坐在那儿笑嘻嘻的，从头听到尾面不改色。 Dr. Paisley 很好奇，等到讲完道到门口握手，就问那个女孩你怎么改变了，到底怎么回事，你信不信。那女孩说感谢主，前一阵子我听你讲神的道，你传福音，我听了我良心非常的受谴责，我良心不安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宝血的洁净，我需要神的赦免，我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一连好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我都在挣扎，我怕下地狱，我怕，我苦得不得了，哎呀，我真是天天挣扎啊，痛苦啊。但是三天前呢，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跪下来，我第一次向神做了一个祷告。 Dr. Paisley 很好奇 你求什么，他盼望听到那女孩会告诉他悔改信主得救的经历，但没想到那个女孩说我求神，我说上帝啊，你放了我吧，别再搅扰我了，我受不了了，求你让我走自己要走的路，求你让我做自己要做的事，你放了我。说我祷告完了站起来，哎呀好奇妙，我的重担都脱落，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无忧无虑，我非常平安。但是他所得到的不是赦罪的平安，不是得救的平安，乃是那麻木的平安，自欺的虚假的平安，好可怕。弟兄姊妹，小心你所求的，不要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神在呼召你，你不要说我不要，当你不断的拒绝拒绝拒绝，你会变得麻木不仁，你会没有感动，你会很平安，但是那是死亡的平安。尽管神大有耐心，但是如果你我积极的抵挡抵挡抵挡抵挡，他就会任凭你而去，去吧，后果就不堪设想。好，第一，这是神主动的呼召；第二，这是神耐心的呼召。我们再看第三点，这更是神有效的呼召，有效的。如果神仅仅主动呼召我们，又耐心的一次又一次呼召我们，却不有效的大有能力有效的呼召我们的话，我们仍然是无可救药，因为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死人能不能回应呼召？哎，死人呢？来来，他会不回应啊？死人是不能回应神的呼召的。但是感谢主，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那已死的灵魂又苏醒过来，这是他有效的大能的呼召。就像他呼召拉撒路一样，拉撒路出来，他就不得不出来。圣经里头有两种呼召，一是 普遍的呼召，二是有效的呼召。有什么不同呢？记得主耶稣说了，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他讲了个比喻啊，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宴，来来来来来，他们却不肯来。这是普遍的呼召，是给众人的，来来来来来，但是被召的人不一定回应。就算他嘴里头说我信我信，或者他举手他决志他表态我决志我信主，但他心里头不一定有回应，他灵里头也不见得苏醒过来。但是还有一种有效的呼召，这不是人在叫人在呼召，这乃是圣灵，神的灵在人的心里头动善功，神在吸引人感动人来归信他，有效的呼召。正如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神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是神一系列的救赎的工作，他所预定的他就干什么？招来。他所招来他就干什么？称义。他所称义的就叫他们干什么？得荣耀。一环扣一环，有始有终，神既开工就必完工，他不会半途而废的。所以这个圣灵内在的呼召是绝对有效的，是必不落空的。因为这是呢，说有就有，说有光就有光，命立就立的上帝，是他大能的声音在呼召人悔改。你记得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旁边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有没有说我考虑考虑，有没有？或者我决志一下，有没有？拉撒路不得不出来。这是神有效的呼召。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死人是不能够自己复活的，是神的大能叫他起死回生。好，既然如此啊，有人会说了啊，拯救人是神的工作啊，叫人得救叫人重生都是圣灵的工作，人人能做什么？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拯救谁就拯救谁，所以人不要插手，人不要多管闲事，让神来做，对不对？不要传福音，传什么传？这是神的工作，别传了，对不对？不对。记得 William Carey 现代的宣教之父，他有感动要从他老家英国去印度传福音，他就跟他教会弟兄姊妹分享，教会的一个长老就对他说，年轻人 sit down young man， 坐下来，神要拯救那些蛮夷之邦啊，神要拯救那些印度外邦人啊，他自己会动工，神自己会做，不需要你帮忙，不需要你操心，不需要你漂洋过海跑到印度去传，不需要，神自己会动工，你别瞎热心了，坐下来，对不对？不对，因为神定义了要借着我们，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来呼召别的罪人悔改。神没有直接告诉撒母耳，哎，撒母耳，这是我的声音啊，是我在叫你，没有，神没有直接跟他讲，神也没有派一个天使对他说提醒，哎，撒母耳啊，这是神的声音啊，天使说的，神在叫你，没有，不是天使。相反他使用谁啊？神用谁啊？老以利，他用了一个蒙恩的罪人去指点撒母耳，你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看到没有，神使用以利，神使用罪人，神使用蒙恩的罪人成为他的工具，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管道，去祝福别人， 去指点别人，去帮助别人。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四节，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借我们传的福音召你们。零后一章二十一节，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神借着我们所传的道，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呼召罪人，拯救罪人，帮助罪人。弟兄姊妹，你我要抓住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竭力的做见证，竭力的传福音。你有亲我家人吗？你同事吗？你要抓住机会，因为神使用你我，他正义用我们招人悔改，引人归主。而且我们必须采取主动，我们要主动，我们要去传。因为不认识神的人不会主动，不会自动来寻求神的。我们要效仿我们的主耶稣，他主动的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如果我们不采取主动，如果我们不去，他们就不会来，他们就没救了。神给我们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怎么样？等，是不是等啊？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去传福音给外面听，不是等他们来。我们要主动去。然而我们只能够发出那普遍的呼召，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可以劝人，我们可以招人悔改，劝人信主，但是唯有圣灵才能够发出那有效的呼召，只有他能够使人重生，只有他能够使人信主。如果有人回应我们的普遍呼召，有人愿意悔改信主的话，那是因为圣灵已经事先在他们的心中有效的，神已经呼召他们了，所以他们才会回应我们的普遍呼召。是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成为他的管道，在他的救赎大功上有份。好，终于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神借着以利，老以利的提醒，撒母耳听见了神的呼召，他得到神的言语，得到神的默示。这个蒙召的夜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在这之前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但是从此以后神借着撒母耳把他的话传遍了全以色列。在这之前，以色列笼罩在黑夜之中，一线曙光都看不见，但是从此以后黎明破晓了，恩光普照了，复兴来到了。哇，撒母耳那个蒙召的夜晚真是个关键的时刻，真是个关键的夜晚。如果那天晚上神没有主动的呼召撒母耳，以色列就没救了，因为罪人是不会主动来寻求神的。或者那天晚上神没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撒母耳没有耐心的呼召他，那么不但撒母耳不能认识神，连以色列也完蛋了，也没救了，也绝望，听不见神的话。或者那一晚老以利没有提醒撒母耳，哎，他在叫你，你要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他没有提醒他的话，那么不但撒母耳，而且整个以色列都听不见神的话语了，永远在黑暗中了。或者那天晚上撒母耳耳朵迟钝，他听不见神的话，或者没有回应神的呼召，那后果都不堪设想。但是感谢主，神早在万古之前就命定了，在那一晚上撒母耳要认识耶和华，并且得着他的默示，得着他的话语。而且神早就命定了，要借着撒母耳把他的话语传遍全以色列，使全以色列复兴起来。 这是神的命定。感谢主，他的命定必定成就，他的旨意绝不落空，他的呼召绝对有效。感谢神，有效的呼召。好，我们看了第一，乱世的光景；第二，宗仆的蒙召；我们再看第三点，审判的信息。我们同声读十一到十四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色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审判的信息，这是神第二次宣告他对以利家的审判。第一次什么时候记得吗？第二章他派了一个神人，无名的神人，对以利说，二十九节二章，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啊，为什么尊重你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第一次神说，我要责办你的膀臂，我要审判你，我要叫你半途夭折。这是第一次。好，现在第二次，神借着撒母耳再次宣布他的审判，我要审判你。好，请问了，为什么神一次次的警戒以利？一次就够了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是不是神恨恶以利？是不是？不，恰恰相反，正因为神爱以利，神爱他，所以才不断的提醒他。今天有人不愿意来教会听道，尤其是我们的布道会，每次潘弟兄讲道，每次他讲道啊，都讲地狱，都讲神的愤怒，讲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总是警戒警戒。哇，我听他讲道我就反感了，反感。岂不知弟兄姊妹，正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才再三的提醒我们，再三的警戒我们。对不对？如果神不爱我们，他就不管我们，就任凭我们去了。正如罗马书第一章三次说到，神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一章，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行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对不对？神的任凭，随便你，随便你，才是真正的审判，才是那最可怕的审判，任凭。如今神还没有放弃老以利，所以再一次派撒母耳警戒他，再给他一个机会。对不对？注意到没有？神给撒母耳的第一个信息，第一个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神说话是什么信息啊？是审判的信息，不是正面的，不是积极的，而是负面的，是消极的，是审判的信息。哦，今天有人说啊，你讲道啊，讲道要讲正面的，要讲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就是博爱，你要传福音了，好消息，福音嘛，要鼓励人，要安慰人。你讲道千万不要整天讲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你是罪人，你不要报恶讯嘛，整天就责备人，整天纠正别人的错误。我们传福音、传好消息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天天打内战啊？对不对？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啊，请问主耶稣所责备的是信主的儿女，还是不信主的外邦人？是信主的。这是内耗吗？这是自相残杀吗？神差派撒母耳去责备老以利，这是打内战吗？不，主所爱的，他 他所疼爱的，他必责备，他必管教啊，这是爱。撒母耳一蒙召，神就给他一个审判的信息，才是个孩子，刚刚蒙召就是这样严肃的信息，尤其对一个十多岁的孩童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信息。而且这个信息是针对谁的？老以利，以利是他所敬爱的长辈，是他所敬爱的恩师，对他有恩的。那请问，为什么神要给这个小撒母耳才十多岁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呢？审判的信息呢？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啊，从一开头，神就要教导撒母耳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神的仆人必须尊主为大，神的仆人不可以沾行人的情面。就算老以利对你恩重如山，你也必须爱主至上，向主敬重，尊主为大，主永远是第一位。一开口第一件事，神就教导撒母耳要尊主伟大，而且神让撒母耳看清楚老以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没有尊主伟大，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主，所以神要审判他。请问就是为什么撒母耳还这么小，十多岁，神就让他看清楚老前辈的错误，小孩挑大人的错好吗？为什么神要让小撒母耳看见老以利的弱点呢？为什么？因为小孩最容易怎么样？学样，学大人的样，效仿大人。如果神不从小就警戒撒母耳，那么他慢慢长大了就会学老以利，变成另外一个老以利，朽木不可雕也。所以神就早早的趁着他年轻就开启撒母耳的心窍，叫他看清楚老以利的致命弱点，好叫他引以为戒，千万不要重蹈老以利的覆辙。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功课，你要眼目明亮，要明辨是非，不要像老以利一样眼目昏花，像他一样看不分明，他是老好人什么的，不，你要明辨是非，你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眼目要明亮。好，第三，你更要保守自己圣洁，要与罪恶分别为善，不要像个老以利纵容自己儿子犯罪，哎，我儿子随他去吧，更跟他们同流合污，吃他们带回家的肥肉，不，你要分别为善，不要沾那不洁净的物，连那被情欲玷污的衣服都要恨恶，你要嫉恶如仇，要分别为善，不要效法老以利。弟兄姊妹，上帝审判的信息不仅仅是警戒别人的，更是对我们自己的警戒，对我们自己的提醒。我们再看第四点，撒母耳的回应。我们读十五到十六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你看小撒母耳是多么的谦卑顺服。那天晚上神几次呼召？四次，撒母耳，撒母耳，前三次 他都以为是老以利在叫他，立刻跑去，我在这里。你想想啊，三更半夜了，有人呼叫你，你会起来答应他吗？哎，不，你上床了，父母亲叫你，你会回应吗？ Andy， 如果我是 Andy， 我假装没睡着，我都会打呼，假装睡着了听不见，或者顶多回应一两次就不错了，第三次我就懒得理他了。但是撒母耳是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哎，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及时的回应，立刻的跑来，我在这。如果撒母耳是一个懒散的孩子，成天喜欢睡大觉，你想他能够蒙神呼召吗？他能蒙神祝福吗？做一个谦卑顺服的孩子。好，如今那天晚上神向他说话，他得到神的默示，得到神的话语，他知道了老以利的软弱，知道上帝的审判。好，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说，哎，我现在是大先知了，我可以请假睡觉了，有没有？一大早起来他照常去开门，照常去开耶和华神的殿，他没有因他蒙召做先知得到神的启示就飘飘欲仙，得意洋洋，目中无人了。嘿，我现在 I'm somebody， I'm VIP 啊，神向我说话，不像老以利说话了。你看他问题一大堆，所以神拣选我，不拣选他了。没有，没有，撒母耳没有因着自己蒙召就骄傲自大，相反的，他仍然照常谦谦卑卑，勤勤恳恳地做家务事，继续洗碗，继续清洁。虽然他蒙召做了大先知，但仍然在小事上尽忠心。后来老以利又呼唤他了，我儿撒母耳啊，昨晚神向你说什么？他立刻回应，我在这里。可见他的谦卑顺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榜样。好，最后第五点，我们再看以利的回应。我们读十七到十八节，重申读。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好，请问啊，以利的回应好不好，对不对？我再说一次，以利的回应好不好，对不对？表面看起来似乎很谦卑很顺服啊，这是出于神的，我能够做什么呢？让他旨意成全吧。但是你比较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大概五十年之后，大卫对先知拿单的回应，你记得大卫也犯了罪，犯什么罪？他跟八示八那个女人行淫，又借刀杀了八示八的丈夫乌利亚，把他娶回家来。于是神就不高兴，就差派他的先知拿单宣布他的审判。神说，大卫啊，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强人所爱，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记得大卫是怎么回应的？他有没有说，这既然是出于耶和华，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由他去吧，有没有？大卫怎么回应？立刻认罪悔改。十二章是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十四节，只是因你行这事，叫耶和华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神要审判你的儿子。大卫有没有说，反正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啊，愿他自己凭自己的旨意而行吧，有没有？没有。大卫立刻进入内室，他进食，他祷告，他痛哭流涕，他求神怜悯他的儿子。弟兄姊妹，这 这才是正确的回应。饶以利不应该听天由命啊，这是出于耶和华，凭他旨意行吧。不，这不是他的谦卑，乃是他的冷漠。他满不在乎，他麻木不仁，他无所谓，他不应该。他应该效法大卫一样，听见神审判的信息就立刻认罪悔改，立刻忧伤痛悔，立刻求神怜悯，主啊你赦免我啊，或许神还会怜悯他，恩待他，施恩给他。但你说，哎，神不是已经定了他的罪吗？神说话算话，神言出必行啊，神已经说必要审判他，神的旨意能够更改吗？以利现在再悔改来得及吗？他还有救吗？你记得大卫和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儿子怎么样？死了。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审判，这是神公义的报应，你犯奸淫死掉。但是后来神又兴起了大卫另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王位，兴起了谁呀？所罗，哎，所罗门是谁的儿子？是大卫。大卫跟谁生的？跟八世八世。哎，大卫有很多很多儿子，有公主生的，有贵族生的啊，都是根红苗正的。为什么神要偏偏拣选一个八世八一个淫妇生的所罗门继承大卫的王位呢？为什么？因为所罗门是大卫悔改的果子。第一个儿子是他跟八十八奸淫的产物，所以神把他杀了。但是所罗门却是大卫悔改的果子，所以耶和华也喜爱他，就所罗门，就借着先知拿单赐他一名字，叫他耶迪迪亚，就神所爱的。因为耶和华爱他，耶和华爱所罗门，这岂不是神莫大的怜悯和恩典吗？后来大卫写了痛悔诗，诗篇五十一篇，他说，我们一起读：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姊妹，大卫认识神，他知道神审判的信息不是叫我们绝望的，乃是叫我们悔改的。在神的审判中隐藏着无比的恩典，在神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尽的怜悯。正如哈巴谷先知祷告说，哈巴谷书三章二节，耶和华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再读一遍，耶和华求你在发怒的时候以什么？怜悯为念。先知哈巴谷知道，在神的愤怒中，在神的审判中，仍然隐藏着极大的慈悲，极大的怜悯。先知约拿，约拿蒙召到哪儿去传道？尼尼微。神叫他去尼尼微传道，为什么他要扭头跑到他师子今天的西班牙？神叫他往东，他站起来先往西，为什么他要跑掉？因为约拿认识神。后来他祷告说，四章二节，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了。为什么约拿要逃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太仁慈了， 上帝太宽宏大量了，他知道一旦尼尼微人悔改了，上帝就会大发慈悲，上帝就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神会怜悯他们的，他知道，所以他赶快扭头就跑。为什么？因为他恨尼尼微人，他巴不得上帝审判他们，巴不得他们灭亡死掉，所以他就跑掉了。但是感谢主，神借着一只大鱼吞下了约拿，把他抓回来，再次派他去尼尼微去传道去，第二次去了。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乖乖的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啊，神要审判你们，你们都要死掉，再过四十天你们就完蛋啦。好，尼尼微人听见神审判的信息，记得吗？他们是怎么回应的？是不是像老以利一样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而行吧，死就死吧。有没有？有没有听天由命？没有。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他们披麻蒙灰，他们谦卑悔改，他们痛哭流涕，他们赶快认罪悔改了，结果他们就蒙了神莫大的怜悯，没有灭亡。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神审判的信息不是要叫我们绝望的，那是要叫我们悔改的。他的审判越严重，因为他的怜悯越大，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人人悔改，非这么大的欠判，他要我们悔改啊，他不要我们灭亡啊。先知以西结正如他说的，十八章二三节，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每个人都悔改得救。三十三章第十节，神又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神已经宣告了他的审判，你们必灭亡，那我们就死定了，我们没救了。请问以色列人这样认知听之坐以待毙，这样冷漠的态度，我们灭亡了，我们消灭了，我们能做什么，这样子的态度对不对？不对。十一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神的恩膏，他愿意世人悔改得生，他不愿一人沉沦。回转吧。但是可惜，以色列人听了神审判的信息、警戒的信息，不肯回转。老以利也是听了神审判的信息不肯悔改，结果他们都灭亡了。听懂没？今天神的话语再一次临到我们，我们听了神的道不能够不痛不痒，我们必须要有所回应。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圣经说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不是一了百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人死如灯灭，不是死了拉倒，圣经说的，神的话 死后才有审判。
这个审判比老以利的审判，比以色列的审判更可怕的多得多，因为这是那地狱的永刑。圣经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那个外面的黑暗里头必要哀哭切齿了。不要以为你受了洗就可以逃脱那将来的愤怒，不要以为你来这里做做礼拜就可以逃避那地狱的永火。不要自欺，除非你我真诚的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在罪，就从死里复活。除非悔改信靠他，我们就不能得救，我们就要灭亡。你信吗？你愿意悔改吗？亲爱的朋友，不要像老以利一样那么冷漠。我有啥办法呢？他是神，他有能力，他有主权，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拯救谁就拯救，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手臂怎么扭得过大腿呢？愿他凭自己的旨意行吧，要救我就救，不救我拉倒，下地狱就下去吧，我在那还有很多同伴呢，一点都不寂寞。你不要硬着心肠啊，你不要藐视神的恩典啊，你要像大卫一样立刻悔改，你要像尼尼微人一样谦卑信服神，或许你还有救，因为那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不要再拖拉了，不要再单言了，不，等会儿等我老了再行，再过几年再说吧。你已经浪费太多时日了，人生还有几个春秋啊，要等到什么时候，要混到哪一年啊。今天神又一次借着他的道呼召你我，现在就要回改，马上就回改，像大卫一样回到家里，到内室匍匐在神面前认罪，求他赦免，求他怜悯，或许他还有恩典为我们存留。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机会，也许明天恩门就关闭了，永远的关闭了，没有机会了。记得神的审判，审判的信息不是叫我们绝望的，乃是领我们悔改的。最后在座的主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活在一个乱世，一个末日的乱世。今天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尤其是华人教会只求人多热热闹闹，几乎听不见神的道。不但如此，许多的仆人，神的仆人都迷糊了，像老以利一样，他们的眼目光花，看不分明，所以神的灯火暗淡，几乎要熄灭了。但是撒母耳却睡了。请问你睡着了吗？你在教会这么长时间，每个礼拜来混啊混啊混，还迷迷糊糊的，我沉睡多久啊？也许今天神要呼唤你，要叫醒你，要兴起你，要使用你。请问你愿意成为这乱世的君臣，将他的话语传遍全地吗？弟兄姊妹，神的呼召
不是一个邀请而已。啊，请你来，你可以回应，也可以不回应。不，神的呼召也不是一个建议而已。啊，你最好来，不来也没关系。
不，神的呼召那是一道命令，
甚至讲道，
拉撒路出来，
这是命令，
这是神主动的呼召，神耐心的呼召，一次又一次的呼召，呼召，呼召，这神有效的呼召，大能的呼召，说有就有，命令就立的呼召。他呼召彼得，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同得鱼一样。
他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了他。
他呼召撒母耳，撒母耳，
撒母耳就一生一世忠心的跟随他到底。也许此刻神也正在呼召你，你答，你答。楚楚，楚楚，小牛，小牛。哎，不要说神只呼召弟兄啊，不呼召姊妹啊。不要说神只呼召年轻人，不呼召成人。不要说神只呼召大人，不呼召小孩。不要说神只呼召强壮的，不呼召软弱的。不要像撒母耳起初一样，小孩反应迟钝，认不出是谁在呼召他。这是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声音，他在呼召你的名字。请问你愿意像撒母耳一样的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说，仆人静听。你愿意吗？让我们唱，我听父我主此生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我听不过主此生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看见呼召真理不追，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为你饱受痛苦忧伤，为你舍命十字架上，苦悲情长醉在代偿，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我们起立唱第二段，你罪虽多我赦免你，
你罪虽多我赦免你，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这样罪恶赦免到底，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一生你是我的同在，领你经过陆地洋海，此天父直到万代，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爱你话语到我这里，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跟随我，跟随我，
你的一句是我兄弟，你的将来像我一，我的亲手是你泪滴。
我们再唱625首。